血的生命，这是我第三次的信息。我们从这一段呢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四章第一节到十二节，我们看到，我们可以至少从三方面呢，可以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来。我们应该基督徒，我们得救呢，应该讨这位爱我们的神的心意，讨他的喜悦。那我们首先呢，已经曾经都讲过了，至少对我自己来说，对我自己来说呢，我们应该在生活上的圣洁。For yourself, you have to be a, live a holy life. 你必须在圣洁上能够行走。对自己来说，这是我们从第二节到第八节，我们对自己如果在生活上的圣洁来守的话，我们就讨神的喜悦。然后我们上个礼拜牧师不在，在上个礼拜呢，我们就对别人来讲 For yourself, live a holy life. For other 呢，应该要彼此相爱 Love each other.所以我们必须在爱中行走，我们起先是在圣洁中行走，可是对别人呢，我们要在爱中行走。我们不只是要 walk in the holiness, 我们必须要 walk in love, 在爱中来行走，是对别人来说。这是第九节到第十节所说的。然后呢，我们还要对外人，对那些外人，这边讲的就是说是外邦人，或者是讲不信主的人。For the non-believer 呢，我们必须是要行事要诚实，我们必须要 walk in truth, 我们必须要在诚实中来行走。这是我今天的信息，是第四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。第四章的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呢，我用新译本念给你们听一次。我们刚刚念的是和合本，就你看着你的和合本，我就念新译本给你们听一次。他说，又要立志过安静的生活，办自己的事，亲手做工，正如我们从前吩咐过你们，使你们行事为人可以得到外人的尊敬，自己也不会有什么缺乏了，自己也不会有什么缺乏了。所以这是第四章的十一到十二节，就是说我们对自己而言，哦 ，Jessica, if you can interpret, would be appreciated. 就是在First Thessalonians chapter 4 verse 11 and 12, 就是对自己，我们如果过个圣洁的生活，我们对别人能够去爱别人。当然讲别人就是讲对弟兄姐妹彼此相爱。然后我们对外人呢，我们就对外人呢要行走在诚实中，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必须在工作上能够行事端正。向外人行事端正是这两节经文的重点。那我刚刚读的新译本就是行事为人可以得着外人，就得着不信的人的尊敬。那在这一节这句话中呢，有几个字我们值得要了解的，就是外人。什么是外人？不是我们这种内人外人啊、哦。外人是讲外面的人。那帖撒罗尼迦是写给教会的，所以写给教会的话，说外人就是指这教会门外的人，就是指不信主的人，不信耶稣的人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工作上，在做事上，我们必须要诚诚实实的，因为有外人真的 大的眼睛在看。然后这边讲什么形式呢？就是牧师反复讲的，就是这一章这一段的主要的就是形式，就是行走。我们在前面讲，在圣洁中行走，在爱中行走。今天讲，我们要在诚实这方面来行走，就我们的做事的原则。然后呢，这边讲是端正，端正呢，就是只要适当、恰当、规规矩矩的、诚诚实实的，这就是端正的意思。端正不是说哦坐得正正直直的啊，端正就诚实的。保罗在罗马书怎么说呢？他说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是在黑夜里行走，是像白天一样。不可荒言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增进嫉妒。所以呢，行事端正就是这么一回事。然后呢，在哥林多前书又这么讲，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。所以端正就是恰当的、诚实的、规规矩矩的。如果我们这样子了解的话，我们就了解保罗要告诉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怎么样讨神的喜悦呢？就是说我们在外人的面前，我们行事为人要端正，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，规规矩矩的。比喻说，你如果是像美国没有这情况，像在我们在台湾排队就是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，你不要插队。那开车也是这个样子，有的时候很讽刺的，你如果在路上开，看到最凶狠的车的时候呢，他后面一个车牌说 I love Jesus， 就非常讽刺的，人家看这个是什么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外人面前凡是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，如此我们就在外人的面前为耶稣做那个美好的见证，就讨神的喜悦。保罗在这里主要是针对这些基督徒，因为呢，哥林多这个教啊，不，铁萨罗尼加教会呢，他们好像有一个弱点，就他们一直盼望主耶稣的再来，这是这前书的一个重点，主耶稣再来再来，结果呢，他们就不太工作了。不太工作，所以在铁萨罗尼迦的后书呢，有这么一段，在铁萨罗尼迦后书的第三章的10-12节这么说 ，Second Thessalonians chapter 3:10-12， 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呢，曾经吩咐你们，若有人不肯工作呢，就不吃饭。哇，好厉害哈！你不工作就不给你吃饭，人家说保罗还真没有爱心，不工作就不吃饭。因为呢，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一些人不按着规矩而行，什么工作都不做。不工作还好，他接着说什么，凡是到专门是专管闲事，东家长西家短的。那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要吩咐劝诫这样子的人要安静下来，要做工，要吃自己的饭。所以圣经反复的教导我们，我们信耶稣的人不能好吃懒做，那个是在外人面前是没有做一个很好的见证。我们基督徒必须是最好的老板，必须是最好的员工，必须是，因为圣经告诉了我们，我们要借着我们手中做的工作呢，来荣耀神，来讨神的喜悦。所以保罗曾经说，不论什么情况呢，我们都立了志向，要得主的喜悦。在这里呢，就是借着我们诚诚实实的 来工作。在这里保罗讲了几句话，说做安静人，我们就从这里来思想，在工作上我们怎么做个安静的人。一个做安静的人，不是说他的环境是多么的美满啊，环境的美满每一个人都可以安静。这个安静的人，就是在烦乱的当中，在那些世俗杂乱的当中呢，他可以选择，世界这么乱，环境这么乱，乱糟糟，这个商场这么乱，在这个烦乱的当中呢，我选择我不开口，我不开口多说任何话，我不要让这个乱更乱。我选择，我一个选择，我要选择我不开口，我安稳的在那个地方，我很安息的过一个安静的生活。所以新译本说什么叫做做安静人，就是过个安静的生活。这是做个安静的人。做个安静的人，在圣经一直描述这个安静呢，是一个你意志选择的，你安安稳稳的，那借着你的选择呢，你得享了安息，就是你得了一个 peace， 得了一个叫 rest， 你得享了安息，这个就是安静的意思。那我们多少时候多么的困难，这个世界整天都是乱糟糟的，可是神说我们要立志，立定志向，做个安静的人。那你不只是做了安静的人呢，不是在那边就脑子空空，你要什么办自己的事。英文比较一针见血，英文说什么 to mind your own business， 办自己的事， mind your own business。 可是有些人说这个好像很自私，什么叫做这么自私，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就是自己自顾自己。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把一段的经文用其他很多的经文来比较，因为圣经在其他的地方说呢，神不要我们一个人只顾自己的事。保罗说，同一个作者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同一个作者保罗，在腓立比书这么说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所以这里讲办自己的事，是说你要把自己的事先做好，你安静之后发现是自己的事，你好好的做好。可是做好之后，你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保罗又说什么，你们每一个人的重担呢，要互相担当，就你有重担我来帮你，我有重担有一天你来帮我，这就是教会的目的。教会就是一群蒙恩得救的人，他先办好自己的事，然后在教会中呢，不是专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别人的重担呢，你有能力呢，就帮他来承担。一个办自己的事的人有这些的特征，就一个人办自己的事的人，他就没有时间去管别人的所谓的闲事。我们刚才讲，有人哥林就铁萨罗尼家有一些人，就是说不工作，专门是串门子管人家的闲事的，自己的事都没有做的，所以他就没有时间去管别人的闲事，就不会为着自己为别人带来麻烦。然后呢，办自己事的人呢，他不会眼睛就一直注意在别人的身上，专注在别人的身上，到个地步呢，忽略了自己，眼睛都是向外看的，却没有向内看。办自己的事的人呢，眼睛就要向内看，先看看自己。办自己事的人，他知道他有一天他要为他所做的事情 向神来交账。你我的事情有一天要向神来交账。神是公义的，神说多给谁就向谁多要，把多事情多托给谁呢，就向谁多取。所以我们要好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，这个是诚实的人，这是行走在诚实中的人。先做个安静的人，在安静中你得享的这种安息，你就知道什么事是我自己的事，我赶紧去办好。有能力呢就去帮助别人。不仅这边讲要立志做安静人，办自己的事，还要亲手做工。这边强调就是说用你的手，自己的手去做工，所以就不会有了缺乏。你有没有缺乏，就不会成为所谓外邦人的负担。美国呢，我们知道我们从台湾来，有的时候来了美国久了呢，就发现美国有一个所谓的英文叫做 welfare 的 mentality， 就是所谓的 welfare 就是社会福利的心态，就是说所有的呢自己能够做的都不去做，然后就是向政府伸手要东要西。希望呢一个讨神喜悦的基督徒不是这个样子，除非你有残疾没有办法，否则你还有双手能够做工的时候，你要亲手去做工。那有些人就是因为不愿意亲手做工呢，他对工作这个观念是错误的，工作观是错误的。他认为工作是麻烦，是不得已的，他认为工作是神的咒诅。可是当我们去读圣经，尤其读在创世纪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呢，早在伊甸园中神创造了男人女人呢，神是先给亚当工作，然后等到罪恶亚当夏娃犯罪得罪了神之后呢，神才咒诅了工作。所以本身呢，工作的本身原来是神的祝福，不是咒诅。可是我们把次序用颠倒了，我们认为我们去工作实在是命很苦、哦、命好的就是那些人就躺在家里都不用工作的、哦、父母亲有钱、哦、那就是那 inheritance 就是产业很多，那些人是有福的人，一天都没有洗过碗的，手都是干干净净的，我们认为那个是有福的人。事实上那一种人反而不是神的祝福。神说我们要亲手做工。当神吩咐在罪还没有进入世界之前呢，神吩咐亚当说把他放在安置在伊甸园，要亚当要修理伊甸园，要看守伊甸园。修理就是说有什么地方不好的就把它修好，看守就是保护的意思。所以呢，神要你我工作，就是说让我们把神给我们的所谓的才干呢能够发挥出来，该修的修，该看的看，这是一个祝福。一个慢慢没有工作欲望的人呢，很难显露出神的工作。因为我们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神是工作的神，所以神才用他的手创造了这个世界。当然不是所谓的神有手，就是形容神大人的手，就是形容你我神给我们的肉体的手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了解工作的本身原本不是咒诅，是我们人把它变成了咒诅。工作的本身是神的祝福。还有我们一个错误的观念，我们认为用劳力工作的呢，是不是很高贵的事情。 我们中国人就是什么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认为那些凭劳力工作的人都是低层的人。事实上，只要我们工作是诚诚实实的，都是在神眼中都是高贵的。我们要透过我们的工作来反映出我们神给我们供应给我们的一切。那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借着工作呢，来供给自己的需要，供给你家人的需要，有余供给别人的需要。最后呢，当然不讲最后呢，应该是最先要供给神国的需要，供给神国的需要。我们不要用信仰当作借口，就拒绝工作，说我很属灵，我只做属灵的事情，属世的工作呢是给那些不属灵的人去做，这个是非常错误的观念。像保罗这么属灵的人，是正常的人生的人，在新约中大概保罗是最属灵的。保罗在传道的过程中，他亲手做工支帐篷，因为他本来是支帐篷为业的，他可以去开门讲课，靠着嘴巴讨碗饭吃，可是他却亲手做工。他不仅是维持自己生活的需要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他也维持他同工生活上的需要，他的同伴，他的弟兄姐妹生活上的需要。那圣经也告诉我们，耶稣也是这样子。耶稣在出来传道之前，他30岁出来传道，所以他有将近很多的日子他是做木匠的，他做木匠维持生活。那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，魔鬼试探他说，你神的儿子啊，你叫石头变成面包就可以了，你还要去打工干什么？你说有房子，房子就出来了，要有车，车子就出来了，银行要有钱，钱就出来了，那你还去打工做木匠，这么辛苦，还要去伐木削木啦，做家具，多辛苦，你太委屈了。可耶稣从来没有为自己的需要行任何的神迹，他可能为别人的需要行神迹，可他没有为自己的需要行神迹，他没有为自己的鞭伤行神迹来医治自己，他为了别人的疾病行神迹来医治了别人。他亲手做工了不晓多少年日，因为他30岁出来传道，因为耶稣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的父亲很早就去世，就算他15、16岁去世的话，他至少打工也打工了十几年。他可以不需要打工的，因为世界上财富都是他的。所以呢，你现在我们看，现在看到电视上那些什么，我有时候看呢，做牧师的心胸不应该那么狭窄。我每次看的现在新闻都是那些什么 princess 啦、prince 啦，整天都没有工作过的人。哇，新闻媒体都集中在那个。哇，一个结婚这么好火，对不对？那耶稣在这世上呢，他怎么得比呢？从来没有工作过的人，反而成为你我所向往的人。我们多少希望我们的女儿嫁给一个王子，或者是我们的儿子娶一个那个 prince 或 princess， 都是你我的。我们都想认为那些人都不用工作是高贵的，可是神却不是这样子。连耶稣都在工作，耶稣都在工作。耶稣说什么？我父工作到如今，子也工作，所以他是神的儿子，都在工作。所以在行事、在工作上，我们要诚诚实实的人，是一个讨神喜悦的基督徒。圣经在箴言。箴言 Proverbs 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书。如果你要在工作啦、 在处理钱财啦，在教养儿女啊，你就去看箴言。箴言告诉我们，那箴言有一个很多地方描述一种叫做懒惰的人。懒惰的人就是工作的人的颠倒，就是相反，懒惰的人。箴言26章16节，他就描述那个懒惰人他的品格是怎么样呢？他这么说，懒惰的人呢，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。哇，好厉害啊！懒惰的人看自己比七个有应对上很好的人还有智慧。他怎么证，这个懒惰的人怎么证明自己比七个应对的人有智慧呢？那在箴言26章13节这么说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，道上有猛狮，街上有壮狮。就说我今天要去打工很辛苦啊，马路上狮子一大堆哦，太危险了。这个我去工作呢，工作的老板是狮子，同事是壮狮，就在路上寻走可吞吃的人，那我太危险了，所以我还是什么？留在家里的好。他说我不是懒惰的人，我是视食物者为俊杰，我是知难而退的人。懒惰的人给自己很多的借口，怀才不遇，没有人能够试我这匹千里马，所以他看自己比七个应对的人更有智慧。那懒惰的人还怎么说呢？说门在牛，就是说摔扭上的转动，懒惰人在船上也是如此。就懒惰人描述到这样，就连那个门栓要栓一下哦，都觉得很辛苦，很辛苦。就我记得呢，曾经有一个漫画书，漫画就描述几个动物。看谁比谁懒哦。结果有一个动物呢，就是说，你就帮我跟另外一个动物，你帮我就是说拿东西，就是说帮我做一些事情。就有一个最懒的是怎么样呢？他就躺在那边说，你就把那个东西放在我的口袋里。就人家把东西放在你的面前，已经很懒了。他意思说，你还放在我的口袋，我连打开口袋呢都觉得太辛苦了哦。那我要开个门，我连拴个门把我都觉得太辛苦了。那我要吃个东西呢，我举起筷子都太累了，你最好就塞在我的嘴巴里。懒惰人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在箴言书告诉我们说，懒惰的人呢，放手在盘子里，就是向那个盘口撤回呢，就转一个盘子呢，也以为是劳乏，就是我刚才讲的，我转个盘子都觉得太辛苦了。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呢，就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就请弟兄姐妹帮这个懒惰的牧师呢，把菜都端好。椅子也拉好，然后呢，甚至筷子、叉子都摆好，最好呢就坐在旁边喂我是最好的。你因为举起那个叉子也蛮重的，也是蛮辛苦的。那到时候最好呢还帮我嚼嚼碎，因为我嘴巴要咬也还蛮辛苦的，最好说嚼碎就灌进去就好了。所以懒惰人就是这个样子，他不愿意亲手工作。事实上，这个今天这个世界上，如果你最近有看美国新闻的话，现在失业率大概 3.9%， 大概差不多4%。工作找不到人，不是人找不到工作。那现今的社会呢，在美国是很蒙福，比在我们在台湾或者在中国是很蒙福，就是失业率是极低。就说不是说没有机会，而是呢，人呢，就是在一直找借口，不愿意去工作。 人最怕的呢是懒惰，不是愚笨。这是在美国很蒙福的地方。美国即使在愚拙一点的人，怎么样的工作稍微都可以找到。你如果有去看 Publix 的话，他那些打那个包的那 bag 就是打袋子的人，很多都是智商都有问题的孩子，他们就让他去装那个袋子，做做去把车子收回来，推推车子，只要你愿意做的都有。愚拙的人可以勤而补劳，要勤以补拙，懒惰的人却很难。你懒惰的人，人家实在是爱莫能助。懒惰的人不只是害了自己，也害了你周围的你的亲人，你浪费了你的生命。可悲的是，教会中还是会有懒惰的人。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呢，保罗苦口婆心的一直在劝勉他们说，你们不要做个懒惰的人，你们要亲手做工，在诚实当中来行走。在结束的时候呢，我要读一段，也是就是箴言，他结束的时候有一句话，有一段的圣经是在箴言第30章。如果你们手中有圣经愿意打开的话，在箴言30章的，我念第一节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，就是有一个叫做雅基的儿子叫做雅古尔的言语，有一个叫雅古尔这个人，箴言30章的第一节，他所说的话就是真的言语，就是这人对以铁跟乌甲说，我比众人更愚笨，也没有人的聪明，我没有学好智慧，也不认识至圣者，谁升天又降下来，谁飓风在掌握中，谁包水在衣服里，谁立定地的四极，他名叫什么，他儿子名叫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他接着说，神的言语句句是炼净的，投靠他的，他便做他们的盾牌。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，恐怕他责备你，你就显为说谎的。重点就在第7节到第9节。就他讲了这么一大堆，他说我是笨的人，可是呢，神的话是炼净的。那投靠神的话呢，神的话就要做他们的盾牌，他的话你不要加也不要减，否则你就显为是说谎的。那这个在这种状况之下，他就向神做了这么一个祷告，他说，我求你啊，两件事情，在我未死之前呢，不要不赐给我这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，求你使虚假跟谎言远离我，使我也不穷，不贫穷，也不富足，只要赐给我需用的饮食。恐怕我吃饱了，饱足了呢，我就不认识你，就是不认识神，说耶和华是谁啊？又怕呢，我贫穷就去偷窃，以致亵渎我神的名。我相信这一句话呢，可以是反映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这边所说的话，是我们怎么在外人的面前行事端正，我们要安静，我们要办自己的事，我们要亲手做工。我们做这些不是说使我今天就大富大贵，因为现今的人都是求那个瞬间的财富，都是不劳而获的财富， 可是这个箴言这个作者说，我向神只求两件事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必然有一天会死的，可是在我没有死之前，就求你赐给我，让那些虚假世界上的那些虚假假象呢，谎言呢，离我远一点，因为世界上的虚假告诉我，工作的人是劳苦的，是卑贱的，你要瞬间的发财，你要不劳而获，这是世界的虚假跟谎言。求神把这些远离我，因为即使箴言是在我们今天可能是2500-600年前写的，那个时候的人的虚假今天可能更厉害。以前有 fake news， 今天更多的 fake news， 你打开新闻，要把这些远离我，因为神的话才是真正的。那远离我呢，让我说什么，我就凭我的工作我去劳碌，我也不会穷，可是我也不要太富到一个地步，我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吃饱的人温饱思淫欲呢，吃饱的人到一个地步呢，就不倚靠神了，就倚靠自己，就神到底是谁啊？我主日可以去发大财的，我平常也可以发大财的，我如果奉献给神我就缺少的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神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呢？你看看这全世界上现在的首富，哪一个不是都是不认识神的人吗？所以不认识神的人有好处，他可以变成首富。你就去看那些现在目前的首富这些。然后呢，也不要让我到一个地步我穷了，我就去做偷鸡摸狗的事情，被人家抓到一说我是基督徒，我就亵渎我神的名。哦，这个是真的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，尤其在教会中我们要学习的。我们往往走了两个极端，我们往往走两个极端，我们有的时候穷到一个地步，不因为富足跟贫穷往往都是相对的。有人说我们今天在美国最穷的人那个族群，你把它搬到非洲呢，可能就是属于最富的那些人。所以贫穷跟富足往往都是一个相对的，往往像你北卡的首富跑去跟 Amazon 那个一比的话，没得比。可是我们跟那个北卡的首富也没得比，所以贫穷富足，有些人再有财富呢，就像洛克菲勒当时是全美国的首富呢，人家问他你要有多少钱你才觉得有钱，全美国的最有钱的人他说一句话，说我只要比今天多一块钱。所以他为了那一块钱，他成了全美国最贫穷的人。所以呢，富足跟贫穷往往都是相，叫 relative， 没有绝对的。可是吃饱饭呢是最实际的，我需用的饮食你今天吃给我。所以求神的帮助，我们在饱足的时候不要忘了神，当神赐福给我让我吃饱的时候，我不要把神给忘了。当我在缺乏的时候呢，我不要去做那些不荣耀神的事情，走那个所谓的捷径，走那捷径。这个是你我每天都要面对的。可是当我们好好的读了新约的时候，就发现如果我在神面前能够做个安安静静的人， 默想神的话。如果我在神的面前把自己的事情好好的办好，那我在神面前我就凭我的双手去好好的工作，那这些虚假跟谎言呢，自然就远离了你，这虚假谎言不会进到你心中。让我们在饱足的时候更追求神，让我们在缺乏的时候呢，更学习仰望神。因为神是丰富的，我们缺乏的时候来仰望他。饥渴慕义的人，神就使他得了饱足。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愿今天呢，你我都能够好好的来想想，神把我今天放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有不同的工作的岗位，工作没有所谓的高低的，只要是诚诚实实的，神把你放在那岗位当中，你如何借着工作呢，能够在外人的面前，在外邦人的面前来见证神。我反复的跟你们说，真的是一个基督徒，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机会不是这么的多，可是你借着你工作的那种态度呢，是 louder than anything。 你借着你工作那个执着的态度，干干净净的态度，比任何更有功效，别人眼就是盯着你在看。求神真的帮助我们，在每一个神赐给我们的工作的这种状况呢，我们可以来荣耀他。这一种人是蒙神喜悦的人，自己追求圣洁，干干净净，对弟兄姐妹呢彼此相爱，对外人呢，因为在工作往往都是接外人的接触，能够在诚实的当中做个，在你工作职场中做一个最诚实的工人，神最喜悦的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，就求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信心不够，我们常常今天立志了，明天又忘了，可是神，你要一再的来提醒我们，要来勉励我们，让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，我们追求过个圣洁的生活，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，我们能够学习在教会中我们彼此相爱，让我们在社会的生活中，让我们借着诚诚实实的工作，能够在外人外邦人的面前能够来见证主你是那位真实的神。愿箴言书的作者的祈祷也成为我们的祷告。求神啊，让我们在一生中不要富足到一个地步忘了你，让我们在一生中不要穷到一个地步做出羞辱神你名的事情，只要在我们一生中常常经历到神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常常摆下的筵席，让我们饥渴慕义，你就使我们饱足。我们就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